你好，欢迎来到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第27篇。本期我们要打磨的概念是先发优势。你是否经常有过这样的念头？我怎么才知道呢？我要是早知道就好了。其实这是所有人都有过的念头，不过很少有人认真反思，认真思考，这样的念头究竟意味着什么，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？若是有不好的影响，又应该如何做才能避免将来受到同样的影响？上一期的音频里啊，我们提到过一个事儿，绝大部分人至今都不能自然而然地接受一个简单的事实，那就是钱这个东西天然就是有利息的。若是钱这个东西天然就有利息，那么从这个角度望过去，知识也应该是天然有利息存在的。可事实上，当今世界的人们对此的无知程度是极其惊人的。这么想就明白了。在我们的语言文字里，相对于钱，有个对应的概念叫利息，而相对于知识，我们竟然根本找不到与它相对应的概念。人们对待知识的态度，实在是比对待金钱的态度狠太多了。对于憎恨收取利息的人，人们觉得借钱就借呗，你竟然还邪恶地收利息。而对于知识，人们的态度竟然是这样的，你要给我，你必须给我，因为知识是全人类的，你不仅要给我，还要免费。是哈，既然免费，当然就谈不上什么利息。事实上，大部分知识都没法用来直接赚到钱，但确实有一些知识是直接有商业价值的，并且你越先知道越受益，这就是知识的时间价值。当然，前提是你要用行动去支撑知识的结论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，先发优势。今天我将通过三个案例告诉你一个铁定的事实，先发优势从来都不是决定性因素。第一个案例来自于我自己，我个人有特殊的经历，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受尤其深刻。到了2017年1月初，比特币价格又到了历史新高，大约1200美元，几乎相当于一盎司黄金的价格。一夜之间，我的手机里充满了这样的消息，哎呀，早知道买点比特币就好了，哎，晚了。结果呢，仅仅又过了3天，比特币价格从最高点人民币8888元跌到5400元。可以想象，同样的事情又会再上演。很多人都说，李笑来你真幸运，你接触比特币那么早。可实际上，比特币诞生于2009年，而我2011年春节前后才知道这东西。而且在2011年春节前后，我刚知道比特币的时候，很多人也跟2017年的人一样在慨叹，哎，我要是早点知道就好了。所以事实上对我来说，真正的幸运并不是我在2011年的时候就知道了比特币，因为如果要这么说的话，这世界上至少有10多万比我早知道比特币的人更幸运。也就是说，对我而言，真正的幸运并非是所谓的先发优势，而应该大致上是以下这5点。第一，当时的我相信购买比特币是个机会，现在回头看，它当然是个机会，可在当时没人能确定那就是个机会，但我莫名其妙地相信了那个机会。我只是边买边研究它而已，而且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在研究。第二，基于种种过往的知识与经验，我基本上可以通过挣扎比较深入地理解那个机会。第三，那时候我恰如其分的富，因为我并没有穷到10几万美元都拿不出来的地步。第四，那时候我也不过是恰如其分的穷，因为我没富到亿万财富的地步。你想想看，若是那个时候我已然亿万资产，我肯定是不大可能对一个总资产不过几千万美元的比特币感兴趣。即便是今天，相对于股市上的那些上市公司来说，比特币2017年1月份的总市值依然连个小盘股都算不上。最后最大的幸运是，在2011年随后的几年里，我个人一直在成长，以至于当出现比特币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时，我竟然有能力使劲拼一拼并且 hold 住。所以一个铁定的事实是，早本身根本不是核心价值，先发优势从来不是决定性因素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要追求的是长期增长，是长期年化复合增长率。好，我们再说回比特币。 从2011年年初到2013年，比特币两次暴涨，紧接着又两次暴跌，前后不过两年而已，选择继续持有的人少之又少。到了2016年年底，大行情再次貌似启动的时候，少之又少的持有者里又有绝大多数人被洗出去了。当然这种事情在所有交易所里天天都在上演，一点都不稀奇。在回顾历史的时候，因为一切都是确定的，所以那些没有能力展望未来的人自然地产生了这样的幻觉，如果我那么做，我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。可实际上，即便他们曾经有机会那么做了，后面的结果很可能依然不会出现。为什么呢？一个原因是，在展望未来的时候，哪怕有一丝丝的不确定，都可能以几何级数的量级放大恐惧的效果。另一个原因是，每个判断和决策所涉及到的金额越大，越影响判断。举个例子来做类比，那些打斯诺克国际联赛的选手们在家里练习的时候，随随便便就能打出满贯分数，可到了16强阶段之后，很少有选手能打出满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所涉及到的奖金太高了，所涉及到的荣誉太大了，乃至于他们无形之中形成了巨大压力。所以想想真的挺容易的，可实际若是真的做到，就难上加难了。所以作为投资者，任何时候都要明白，在这个领域里，一切自以为是的自高自大，都是因为你还没走到那个地步而已。绝大多数人到时候就明白自己究竟有多差，有多弱了。当然，这世界真正的残酷就在于，它根本不给那些人到时候的机会，也因为那样的人不可能走到那个地步。我写这个栏目面对的是初级投资者，或者未来可能的投资者，所以有时候会显得过分模糊，毕竟有时候人在一些事儿上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愣蛋子。接下来我就给你们举一个即便成熟之后也依然愣头愣脑的例子。这个例子是关于风险投资的。风险投资是投资创业公司的早期，也就是上市之前的阶段，通常称之为一级市场，与之相对的股票市场则是二级市场。那么一级市场的投资收益是不是普遍更高呢？答案是并非如此。虽然人们普遍认为风险投资机构的从业者是相对更精英的群体，因为他们的职业本身就是占据先机，但根据剑桥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，在美国的风险投资行业之中，大约 3% 的风险投资机构夺取了整个行业 95% 的回报。而且处于头部 3% 的公司长期来看就那么几家，这就意味着去掉表现最好的前29个基金，剩下的500多个基金累计投资1600亿美元，最后却只拿回850亿美元。也就是说，接近 95% 的风险投资机构十年的长期业绩其实是亏掉了一半多的钱啊。我们来做个假设，如果那些投资者直接在2012年把那1600亿美元换成了 Facebook 股票，而后一直持有，从不交易，到了2015年，这些投资的涨幅是多少呢？大约应该是 301.33%。 倒也不用问他们为什么不那么做了，我们只想问一个问题，如果等到 Facebook 已经上市了之后再投资它，晚吗？答案明显是一点也不晚啊。当然，这里还有个明显的差异， Facebook 早期显然不是普通人能遇到且能有机会投资的，那机会属于长期位列前 3% 里的前三名的那些人，所以那样的机会若我们普通人想要得到就是贪婪了。可 Facebook 上市之后普通人都可以买了，若我们还是没买，那就只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。很多的时候，人们懂了一个道理之后，就妄想把它应用到任何地方，手里有个锤子，看着啥都觉得那是个钉子。不要笑话别人，每个人都可能是这样的，不管在哪个领域，总是时不时的就掉进同样的陷阱，却全然不知。你看，有多少人听说并理解了先发优势这个概念之后，就认为什么事儿都得必须有先发优势才行，全然忘了其实先发优势只不过是优势的一种，并且有些时候后发优势可能更厉害。简单举个例子，2016年年底的时候， 我要求我的开发团队搞一个收费讲座工具出来。两周后，我们搞出了个叫一块听听的微信服务号，在它上线一个月内，付费用户累计29万人，日活用户 3.2 万，累计交易额303万元人民币。看起来不错吧？可实际上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技术团队是集体反对我的，因为他们认为已经有太多类似的工具了，我们根本没有先发优势。那么我问他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同类产品是哪一个？可事实上还有个他们根本不知道的更早的同类产品，是一个 APP， 不过当时已经解散三个多月了。所以先发可能是优势，也可能是劣势，可能恰恰因为太早了才导致没熬到明天。好，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。今天我通过三个案例告诉你一个铁定的事实，先发优势不是决定性因素，因为我们追求的是长期增长，追求的是长期年化复合增长率。早不早根本不重要，关键在于对不对。事实上，更关键的点在于是否是长期对。于是以后你就不用再有类似这样的幻觉了，好像如果你早点知道你就会不一样似的。首先你要接受现实，对于一件事你刚刚才知道就是冷冰冰的现实。而后还有个好消息，其实后发也可能有优势，看情况而已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全部内容，更多详细的内容欢迎查看文字版。另外，我在文稿中为你准备了建议你思考与行动的几个问题，欢迎你在留言区里写下你的成长记录。我们下期见。